小哥邀请你，让我们成为朋友好吗？
熟悉的晚头又在这样一个熟悉的夜晚响起，欢迎你在这个时候走入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。我是你的朋友欧阳婷。属于似水流年的每一个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，故事的主人公让我们觉得是如此的熟悉。那么在今天晚上，让我们继续用语言、用音乐、用心灵走入每一个故事。耳边响起的当然是一首首熟悉的老歌。节目的开始，还是让我们再来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，来自湛江的一位阿华朋友，让我们看看属于他和似水流年以及他自己的故事。欧阳婷你好，敲键盘之初祝你天天快乐，节目越办越好。我是似水流年的老听众了，记忆中好像是从初二开始的，断断续续听了几年，到高三时我已经无法不听了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太多的压抑，太多的困倦，已经让我开始逃避。幸好身边总有朋友与我同行，总有似水流年相伴，一些动人的故事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心窗，串串的泪水洗去了内心的压抑与困倦，我尽情地享受着属于我的精神世界。此时我已远离平日的一切，只听他自己心灵的呼吸。高考之后，我进入了一间很普通的高校，一所远离朋友远离家人的学校。在这里我倍感孤独，无尽的空虚缠绕着我，挥之不去。欲断却更起，我迷失了我自己，迷失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，迷失在异乡的孤独中。此时的似水流年已经成了我最忠实的伴侣，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固执地守候在收音机边，聆听那些好像超凡脱俗的故事，而那些故事背后隐藏的爱，不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石吗？我也在这些故事中找到了希望，对心中自我的期望，对未来的期望。还记得在元年的最后的一期节目，似水流年开通了热线电话，我有幸成为第一个打入的听众小刘。那个时候的激动尚留在心中，因为我实现了很久以来的愿望。现在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情感故事，愿意和似水流年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。红是我的女友，我与他的恋情也是初恋。他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与红相识是因为他外表的开朗，那时候只能用偷偷的目光注视他，本以为我和他就只能这样了，但愚人节的事儿让我和他成为了朋友。那天我们班和另一个班踢球赛，我们输了，而且我还扭伤了脚。回到宿舍想起是愚人节，正好借此机会向那些没去帮我们加油的女生兴师问罪。 一个电话打过去，是我们的副班长接的。一个同学与我说了几句话，话筒给了我，我鬼使神差的要红听，和红聊了很久，也借此机会问他做我的女朋友好吗。因为是愚人节，红以为是开玩笑，满口答应了。当时我听说他病了，晚上我送了一束花祝他早日康复，就这样我和红成了朋友，我们的感情也与日俱增，但我始终无法确定我和他是否合适。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和红一起去广州，期间我陪他坐地铁，因为突然而到的暴雨，我们被困在地铁站里，红伏在我的背上，我们听着雨声风声互相倾诉着各自的喜与悲，此刻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我和红，我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。此时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可以如此的靠近。就在这一刻，红完全走入了我的世界，我已经无法放手了。回到学校，我又约他出去，那晚的月色很好，听着涛声，我又对红说，做我的女朋友好吗。我握着他的手，满怀期许，红答应了我。此时我很想说，一路与红同行已是最好的待遇，只想与他分享喜与悲，尽管路上或许有风有雨，但又何惧何畏。有红在一起，我相信能走过荆棘与坎坷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不敢苛求一生一世，只愿与红在一起的日子里能够带来无尽的快乐。我飞翔在我与他构筑的天空中，在与红一起的日子里，无尽的关怀与呵护让我感受了那由心底泛起的阵阵的温馨，我尽情地享受完全属于我和他的点点滴滴。祝福我和红吧。枫叶朋友说要把这首40年的板头歌送给他的同学徐伟坚，说感谢他介绍他自己和46年成为朋友。
玩深入资讯娱乐全面精彩，
音乐的广播，互动的世界，
听零 W。
许许多多的日子里，我们一直都在寻觅一份美丽的真诚，我们一直都在期待一片纯净的天空。属于40年的夜晚，让我们的心与心相逢。似水 流年。
在周末这样一个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希望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在夜空当中透过电波相逢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其实今天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，但是在两天之后会有一个不普通的日子的到来，那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节日中秋佳节。中秋佳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，不知道到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和你的家人团圆，共度一个中秋佳节。是一个在中秋的时候不能够和家人团聚的，所以他写了一篇短文，作为一种节日的遗憾的纪念吧。机会上街，发现大街小巷里很多的商店都摆满了月饼，才意识到中秋又要来了。小的时候可是盼着过中秋的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围坐在一起吃完饭，然后搬张小桌子到室外，边赏月边吃月饼、花生、瓜子、石榴什么的，感觉特别好。后来自己离开了家，过中秋再也没有了合家团圆的气氛，加上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，小时候期盼的点心好吃的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，再或者就是自己长大了，每天为工作而忙碌，弄得对过节早已经没了概念。可中国的古人赋予中秋的团圆概念太强烈了，所以每每到中秋的这一天，我还是希望着能够合家团圆，其乐融融的那种气氛。再静静的想想，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想成立一个家庭的冲动。今年的中秋节我仍然无法和家人共度，肯定是约上几个好友，心怀着对家人的思念，看看电视，聊聊天，吃上块月饼就算过去了。可是我知道家人对我的想念以及我对家人的思念是无法就此过去的，虽然我在外地的时间比在家里的年头都长，可骨肉相连的思念之情是无法隔断的。那首歌曲《常回家看看》之所以能流行，或许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。每次回家，无论是家长还是姐妹，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，都把我当客人来接待，这种酸楚的幸福感让我难以忘怀，也令我愧疚万分， 父母对孩子付出很多，从物质到思想无一例外，但孩子大了，孩子往往都想通过物质这一简单而又方便的形式来回报父母，可父母真正需要的是孩子的人，是儿女的心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我却无法越过中秋，从依然炎热难耐的南国回到秋风送爽的北国。我想我会通过电话的方式悄悄地偿还家人对我的思念。如果老天爷大度的在那一天能让全国都看到月亮的话，我会请我的妈妈边赏月边打电话聊天，通过都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载体来传送相互关切的心意，这样对我对家人或许都是一个稍带遗憾的安慰。尽管妈妈常说她过得挺好，我要忙的话就忙自己的，可是我知道她老人家是一直希望我能够常在她的身边的，尤其是中秋月圆之夜，她希望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在身边。可我们家的人分居三地，一直以来就难以团圆，以前我以为大家习惯了，但仔细想想骨肉分离哪有习惯之理呢？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能够合家团圆的家庭，我为分居两地无法团圆的家庭祝福。
可是你永远不了最初的激情。